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引发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在数千万民众食不果腹、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各级官员的状况如何呢？在这场充满欺骗的灾难中，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还是被骗者呢？那种流传甚广的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许多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杨继生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各级官员是人祸的始作俑者。这种风气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
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
干部，然后粮食不能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
那么我们来说这个干部这个多吃多占这种情况，您了解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多吃多占？他们多吃多占了什么东西？在基层这个食堂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一个基地，粮食，什么饼呢？ 什么肉啊、鱼啊，什么他们的老百姓都看不上这些，他们都多吃多占。但是基层的干部他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因为当时有很多孙和亮书上讲了，叫工人吃一两，我不是小队长，工人吃一钱，我不是管理员，管理员也是有条件的，甚至拿着，队长拿着这个饼，那引诱妇女、强奸妇女的很多，我们说了很多例子，强奸妇女。 给他块饼，跟他睡觉，这样很多，那么我都不行，那么，这都是对。但是基层的干部是不都是都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你比如张忠良，甘肃宋委书记张忠良，他到外地去考察，到这开着车小车，考察不吃什么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兰州饭店的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呢。 是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一种饭店，相当五星级，相当没有啊，相当最好的饭店给他做饭。是李锦前在重庆潘家坪，那是高级一个干部娱乐玩的地方，每天呢吃喝玩乐，每天晚上还要看听堂会儿。什么叫堂会儿啊？就是把演员单独给他唱戏，看电影，他们就想过的就。
这高级干部，我们知道，就李锦前和张忠良，我看到档案上有，其他的各省情况都有这个情况。只要有权力，对阶级权力、阶级腐败嘛，他有阶级权力，他谁又不二，那怎么办呢？只要有人提他反对，马上就打击报复，甚至把他弄置入死地。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还是说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个人行为，他这个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
制度造成的
个人行为，当然极少数好干部也有，这干部就饿死了。好，是当时没有饿死的干部，当时也就是当时饿死的干部是好干部，这样人有。
当时有没有明文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跟老百姓不同的待遇，更好一点的食品方面的？
一般的就是从延安来以来就小灶、中灶、大灶嘛，高级干部小灶。 中级干部、中造一般吃大灶，这都是共产党的传统嘛。所以延安不是有王石卫写那个“十分三，三人分五等”嘛，就王石卫被消灭了吧？这个情况，共产党是历来有的。
王石卫，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 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森严，是十分五等，一分三色，允许高级干部配备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和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等干部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等。
汪世卫还对中共高层领导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提出了批评。汪世卫后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划为托派分子，并被监禁，于1947年被共产党处决。上个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的官员分为30级，即使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正科长以上的17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2斤、白糖1斤；副厅局以上的13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副省军部级以上的8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4斤，其他紧缺食品也比下一个级别加倍。
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其实，高级干部或者是一定层次的干部还是有。
特殊
的照顾。
你不是在湖南的鸡公山会议，在湖北省交界叫武山关那个有山，有很多很多小别墅。当时在鸡公山会议，当时没有公路，那干部都是农民用那个用担架一个抬山器的，那种叫花杆，四川叫花杆，就是抬山，把我说面有饥色的农民抬着肥胖的干部上了鸡公山，他们上午开会，中午睡午觉。下午吃西瓜，开会的鸡鸭鱼肉都有，都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那个李瑞英，我说起李瑞英，我有照片，他参加会，他就看不过气，他就，农民想把我死，鸡公山会议在那享受开了一个月的会，
这个会议是谁召开的？
后来省委召开的，
河南省委，
对，后来省委召开的，
嗯，
召开的是为了欧盖子，中央谁饿死人呢？他就说没有俄斯人，这么多一个俄盖子会，他们就掩盖那个俄斯人的一个罪恶的一个会。
这个会议是哪一年召开的？
是1960年底，是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信阳事件已经揭露出来了吗？
揭露出来了，就是我是30万人呢，还是我是70万人呢，还是我是100万人呢？真正这个数字。
就是说这个会议上面也决定了信阳事件，说报告多少死了多少人。
对对对。
就在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确定的五盖子精神。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会议文章中说，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之普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五盖子基本上是吴本人的精神，就是避重就轻。原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因此在总结性发言中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于德宏说，
开始省委主要是以吴志普为首的，因为这问题也涉及到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开，他根本都不谈我饿死人的事儿。陆宪文的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不准说饿死人，只能说服从病，只能说个瘟疫。陆宪文的那个材料我弄到一份儿，在干部当中散布了一下，结果还遭到了批判。那就是五盖子嘛。
当时基层就是这个基层的干部应该是知道粮食不够，对不对？
嗯。
那么为什么还一个劲儿的放高产卫星呢？
放卫星也是一股风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后果吗？你放了卫星，你说了高产，
当时不知道。
那么征购粮食的比例是？
当时没想到，他们没想到是说假话是要纳税的。
他们没想到
中国人不是吹牛要纳税吗？我认识一个朋友，杨浩春就发了一个，就是在湖北省麻城县建国公社，发了是毛产36，
嗯，
第二名，这个老先生还在， 三万六，他当时他是公社书记，他是抵制了一下，就打成游击维权分子六亲，
嗯，
就劳改了几年，后来都是六二年叫甄别平反的，给他平反了，也没有还留个尾巴，也没有复职。
那么就是说，当年他被他想抵制，他不想放这个卫星，
对，
上面把他给打成了右倾机会，
专业就如影，
上面就是省委了，
省委，
嗯，也就是省委压他去发这个放卫星。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凡是敢于揭露问题、说实话的地区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等大帽子。张树藩挨批斗时，他的妻子、时任信阳地委委员兼妇联主任李瑞英，奉命率工作组前往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李瑞英在调查中发现这是个假典型，并以工作组的名义要求信阳地委给鸡公山公社调拨21万斤粮食，也因此厄运难逃。于德宏说，
李瑞英和张树藩两口子都是很直爽的人，就说实话了嘛，就是说的丰收是假的，饿死人是真的，这不是说这实话吗？本来问题很大，你们隐瞒起来不说，那心里当然都不得劲了。李瑞英也受到批判了嘛，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嘛。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反满产反私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上面认为呢是下面有些人虚报产量，就是把这个产量压低了，不是反倒不是这个夸大了，是压低了。他们有一些产量是瞒着自己私分了。这个情况呢，您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进行残酷的这个斗争，有一些因此呢，也被迫害致死。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可以讲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估计全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就即便这样反满产私分，到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就是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就报你这个，满多少产多少，如果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人有的是。就是通位好像开，同时开好几个会。这个当时这个负责乡委书记说，就是要群众这个打起来，不要泼冷水。就打得很惨，打死不少人。都是在这个记载，我的书上很多这样的记载，类似的记载。在信阳，我去了访问一个农民，姓于，在我书上见了一个信阳农民，他当时是会计，在公社开会，说要反满产私分，说队长报了有多少万斤粮食放哪儿了。放哪了？后来马上，中午问粮食在哪儿，会计只好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后来又问电话在哪儿，我们正在路上，人在路上，在哪儿？到晚上说没有，这就过去了。当然，那个队长还打得很厉害呀，这就是就糊弄上级。这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当时反满产私分的刑法是很多种，几十种刑法。
嗯，
当时最通俗的一个刑法叫做四川叫洗毛芋。我南方那个芋头是带皮儿的，怎么洗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拿着棍子使劲踹踹踹踹，把那个皮儿都踹没了，成白的，这叫洗毛芋。就是他就是一个人，譬如要批斗一个人，中间围一圈人，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当然不是一个人，推了三四个人吧，像毛芋推来推去，有的人就晕倒了，死了也有，心脏病死了也有。
嗯，
四川叫洗毛芋，甘肃叫炒豆子。
嗯，
炒黄豆，就炒来炒去，炒来炒去。这个山东叫推创。
嗯嗯，
就是在不同的省份，但是没有交流，同样的刑法都有。
嗯，
这个炒豆子、洗毛芋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后埋呀、点天灯呐、所以点天灯的把头上放东西就烧着，就把人都烧死了，这样有。
嗯，
后埋了，这妇女呢，就是更是。这个通阴道啊，这个情况都有，非常的残酷。
嗯，当时基层做这些事情，基层应该知道粮食的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真的认为是满产了，四分了？
基层应该是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基层自己的人？
中国的这个政治运动以来，中国人那个这个恶劣的人性呢，就表现出来了，都表现政治上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积极，就是打人不打人是右倾，打人是进步，不打人的人呢受到了排挤，打人的人受到提拔，这个情况各地都有。
那我们下面谈这个题目呢，就是中共中央这个决策的问题，到底是谁骗了谁？现在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毛泽东受了骗，直到局部的情况，可能全局的情况他不一定能认为。当时我们先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说起吧，就是李井泉，李井泉是四川省委的最高首长。四川省的最高省长，
西南局西南后来当西南局第一书记，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造假了吗？
以前呢，具体造了个小假，造一个事件还看不出来，他整个是造假的，整个是造假。
他整个是造假，他怎么造的呢？
你比如说四川放卫星，他上北京开会去了，四川温州放了一个卫星，放了卫星放多少万斤，很大的。这个当时有报纸报了，报纸报了地委书记说是假的，不让报。李井泉一回来之后，把地委书记猛批一通。而且人民日报都登了。
这个就是说，李井泉是不是说李井泉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
这是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呀、啊。应该他是一个，如果是稍微懂点的农业知识的人呢，那一万斤你按地上多说算得出来。如果一万斤粮食起码得放地上平摆着，不要草的话，那就一吃后啊，不可能，谁都看得出来、啊。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认为，上有所好是造假风行的根源。
比如说李井泉，那么这个现在四川人都很清楚，那么他是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这个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这种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察下面的干部都是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面这个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就说粮食产量从千斤，哎，你报一千斤，我报一千二百斤，另一个地方报一千五百斤，然后最后涨着涨，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的往上报，最后报到一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面看，谁都不能够落在后面。
就是说，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任何的史料能够证明李井泉是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故意要把这个假的东西报上去，有这样的情况吗？
范伟新是吧？刚才讲范伟新明知是假，他也报了。比如这个毛泽东给陈诚队的一张信，不是可能留级干部一封信嘛？他不发，扣着不发。
为什么他不发呢？那留级干部？
他说那是消极的，他说。
他认为毛泽东的信是消极的。
只有毛泽东唱低调，别人都得唱高调。毛泽东唱低调是英明，别人唱高调唱一低调是右倾，就那个清明下嘛。毛泽东说不要了，反正毛泽东是迷之嘛，毛泽东说不要那么迷了，别人就不相信。小孩那个夹那个把很多刀子弄在一起，说毛泽东十万斤，小孩上面坐着说照相，毛泽东哇哇掉下来，别坐上面掉下来，掉下来反正更疼了，他说一语双关嘛。说不，你要是不要说假话，这都说过了，不相信的。
毛泽东给这个所谓的六级干部的会议的六级干部的这个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个包产，不是各个地方包产，包产不要太高，米只有限度，不要太密，等等这些事儿嘛，吃这个什么，吃粮食什么的，干系搭配的。
他就是说李井泉认为毛泽东这个东西是给大家泄气的，
泄泼冷水，泄气的。
对的，大跃进不利。
对，因为譬如59年的两个文件，这猪要可以放在家里养，李井泉他就不放，两个文件都不落实。后来六十会以后，你看我们没猪放家里，粮食要落实到家，李井泉不落实，你还落实到公食堂。李井泉说我们搞对头了，他搞对头了。
那他后来这个出现了这个饥荒，因为四川人死了1000万，
嗯，
出现了饥荒，李井泉知道吗？
知不知道就很难说了，反正都我连四川分社老记者，我们去采访的一个老，不现在八十岁老记者，他就看着滴滴饿死人的，
嗯，
他怎么不知道？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他瞒着嘛，
李井泉瞒着，
他瞒着，向中央瞒着嘛，
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知道这些数字，
那知道，因为这1000万这个数儿可能不知道，
嗯，
说大量的饿死人，他可能知道，
他瞒着这个数字，
嗯、大量饿死人，因为人吃人呢、啊，吃观音头啊，观音头知道吗？那这个图就。我看书上写了，那都是他们从我调查资料写了、
嗯、
一个山上一个土，一边挖着一帮嘴里吃就胀死，关键土吧，泥巴吃泥都不死人嘛，
嗯嗯、
很多啊，
嗯，
人吃人虽然有啊，
嗯，
譬如毛泽东，他采取的措施，譬如59年发了几个文件，自留地可以多种啊，养猪养鸡可以加点羊啊，而且。59年4月份还写了一封信给6级干部，从省委一直到村镇队长的一些干部，就是说，不要这指标不要太高，迷之也不要太迷，就是比较退回去吧。
这是谁的指示？
毛泽东。
毛泽东。
毛泽东他怕国际贪污他的，指示，他一直到村镇队。当时我59年，我们中学生，我们还在一个村里劳动啊，那干部念信说把学生来听听，我们还听的那个信呢。啊，现觉得还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实事求是，但是李井泉不传达，压着不传达。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最高领导已经下了指示，他怎么敢于不传达这个指示？
李井泉他是最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
嗯，
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我说李井泉在押宝。所以押宝罗生会议，我说他的押宝押对了，说大受斩获，罗生会议他到了政治上收获期了，最后他就提了政治救援。
四川饿死1000万人之后，李井泉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义教授说，
这里面就是说一个皇帝和体制的关系，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对不对？但是本来来说，一个坏皇帝如果他有监督的话，也可以使得他变得好一点，至少是。但正是因为这个体制使得他下面那些人啊不敢说真话，或者有的人有意说假话，把他引导向更大的错误。李井泉就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他这个五盖子隐瞒这个饥荒的真相，反倒得到了奖赏，
得奖赏，所以他从根本上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也就是说，他当年违抗毛泽东的命令，反倒还
对
了。
嗯，他说这就对头了，这就对头了，是的话，他说我当时粮食没放在家，放在食堂，当然什么的事情，跟孙居没放家养，这就对头了，对头了。
那另外一个省委书记吴志普，他造假了吗？
吴志普放卫星是最早是湖南放卫星放出来的，
他是明知道没有实，
他没制止，没批评，没制止。你不是信阳粮食产量，原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70万斤多少万，我数字不记得吧。这地委书记这个说的，但是专员是比较实在，说30万斤。后来吴志普让批那个专员嘛，还要开会批评他说有情嘛。
嗯。
后来这个出问题以后，什么那李先念他们去看荷兰嘛，吴志说专员就受苦啊。陶铸说你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吴志普假装说这个我当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专员马上说真不知道，是你让批的吗？他不吭气儿，脸上马上红了。李先念说：“不要说，不要说了，就口气你了。”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 许多蒸够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0000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3-4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1960年11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在河南省开了省委扩大会，开了都他们包括公安部的习子荣啊、李先念、陶铸啊、王任中都讲了话，都是还是关于毛主席民主革命的补课。当时要杀10000人，所以这些人都变质的杀10000人。后来没杀那么多，后来毛主席最后要杀了个马龙山嘛，也关于毛主席说，我一次没杀个乡书记了，就不要杀了。这一个人没杀，但是这些人都出力了，都到基层都很惨的这些人。
您刚才说这个刮大跃进期间啊，刮了这个五风，这五风呢是从上面直接刮起的，刘少奇直接刮起的，
上下结合，
上下结合，
上有号者，下必伸延，上是没说一，马上扩大到以前的那么扩大的。
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边的这个共产风是怎么回事？
共产风有共产主义是咱们共产党的理想啊。考虑一个人对共产党是不是忠诚，就看他信念是不是坚定的；考虑一个干部能不能提拔，也看他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个观念嘛，我们都上大学都知道观念的嘛。所以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是共产主义快来了，哎，我们要提前来。要来怎么来？首先呢，有几个点，比如河北习水县，河北习水叫张什么忠嘛，乡委书记，春游。搞个就是，不搞工资，搞什么的供给制，几包包吃包穿包十几包嘛，啊，十几包的包了后来靠钱出现，包了2个月没钱就包不成的。
包了2个月。
啊，包了那哪有钱包不起来，包十包，然后吃饭不要钱，等嘛都包吧，然后这个民军事化，男女分居。发枪，搞在这个表面上，到处砸彩门，共产主义什么贴新村什么的，小村拆开拆小村并大村，大村的表面上发枪发得很漂亮，把农民的所有的财产都集中，把生产队的财产都集中公社，公社叫全面所有制，这么胡来啊，这个将湖北省那个丹阳县的鲁峰。说那个学校没有笔记本，学生没有书，给我书店去拿吧。等书店的笔记本这个纸垫都全部拿光了，什么没布穿去拿吧，衣服商店都抢光了，都这样的情况很多这样。所以那个习水那个五峰到什么程度，毛主席去了，周恩牛恩来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去了，像大使馆的所有的外国人都去了。都深赞五峰，都深赞他们的好，没有说坏的。只有个别的，只有那个邓子恢，偷偷的说了计划，是这不行。都邓子恢偷偷说的，看见的是表象，当时最好的时候，展现的最光辉的一面。在过了几个月以后，老百姓不听那个张什么忠的话，乡委书记的话，抓人呢，打人呢，抓人打人的事暴露之后，毛泽东就不相信，就不要县城习水了。就现在范县，山东范县，范县毛泽东范县是一首美妙的诗，什么要什么时候变成什么花园满地啊，什么粮食什么吃不完，什么什么的讲了很多好话。毛泽东范县是一首诗，这个5年实现不了，10年实现也可以吧。范县变成范县了，后来全国各地的会，西北湖北当阳比较厉害，王任中的搞当阳县最厉害了。
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当时真的相信中国粮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粮食产量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做燃料等等。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决策，就是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15000一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3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1/3的地种粮食，1/3种树，1/3休闲。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了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
是不是您认为毛泽东是受了骗以后呢才说这句话呢？还是说毛泽东说这个话呢使大家呢
毛泽东
愿意搞这个讲？
毛泽东共产主义生死理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会提前到来，可以超前赶美，然后下面就一起干的。干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支持，出了问题以后，发现问题以后才制止。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办法，只好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 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因吃某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那我们来说两句这个邓子恢。邓子恢当年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吧？
后来就撤销了，
所以他当时是了解一些情况。
他当然了解情况，在民间呢，私下朋友之间了解情况，他也没有办法进言的。但是后来1962年，他也跟邓小平、跟毛青年要抱成到户啊，这他提过一句话，所以毛泽东非常反感的。
3年自然灾害，现在是中国，实际上不是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
对，
不管是上层，还是基层的老百姓，大家谈到那个时候都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叫3年困难时期。3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
3年自然灾害从60年那时候就开始说了，就是1958、1959年就开始说了，到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就明确地提的三年灾害。到7届人大会，林彪特别地强调3年自然灾害，以后就一直强调3年自然灾害了。
那么您认为，在那几年当中，真的是有自然灾害吗？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这个事情，我5次跑了国家气象局，找了一些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3年是常年。
这3年是常年，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有中国这么大，这么有，就天灾年年有，这3年是常年。怎么是常年？我书上有5条曲线。我得先讲那个气象跟农业的关系，就是那5条曲线，我就说很技术化了，就是那3年每条曲线的偏离程度都不是最大的，曲线东有一条。中线有的偏线吧，都要偏离，就那3年偏离最小的。而80年代偏离很大，在80年代没有死人，美国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美国死人。就5条曲线都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5条气象曲线，没有一条是偏离最大的，只要3年是偏离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那3年从这个气象和农业的关系上讲，对农业不会形成重大的自然灾害。
对，是中常年，不是常年都有在，每年都有自然灾害，那就是常年平常年景。
更不用说，就是说那3年的自然的这个灾害的情况，会造成那么几千万人的死亡。
不是的，不是的。
根据统计，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是2亿亩农田受灾。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1/3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10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1958年、1959年、1960年不是一个严重的天灾的这个情况。历史上的灾害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官方的这个说法当中呢，把这个那几年的这个困难的情况，啊，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当时叫苏修，叫苏修逼债，这是怎么回事？
苏修他就苏修两个，一个是签的一个社会合同， 一个苏联逼债。我签了四月合同，四月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造就了1年半，所以六零年七月份签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原因。而所有合同都是科技合同，原子弹这些东西，武器啊，而且当时这个洛阳陀螺机场跟那有关系，正好是59年建成的，也就是说，苏联撕毁的是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且是60年7月灾荒已经发生了1年半，是不是苏联所有合同是这点不成立的？
所以就是一个是所谓那些合同跟农业没关系，第二时间上面
也
没有关系，
对，已经发生1年半了。这光是苏联逼债，苏联是我们是3000年苏联去债，这些债也不合理的嘛。朝鲜战争，他让我们打仗，说我们欠我们掏钱也不合适，很糟糕的，我们很生气。但逼债也不是苏联没有逼债，苏联的意思是说是还债，而且有期限的。毛泽东是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还是说特意这几年逼呢？
原来定好的，
原来就定好。
定好65年是66年还清的，是。
那就是说，本来这个所谓的“逼”字应该是不存在。
逼字没有，不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时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到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毛泽东要争口气，我们不是返修吗？我们提前还债，
等于说是毛泽东被逼债了。
他是不是被逼？他争气，我们争民族的气，还债，所以还债的。
那就是说，的的确确，当年是加速了还债。
加速了还债，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他加速
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
加速还债。但是还债的数字跟我们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吃口食品以外，还执政者还这个慷慨的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是一些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一些国家，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号的报道说，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0000吨大米以外，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当时除了碗瓤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我看这库存嘛，大量的食品粮食出口来年也是很多，这一年出口还是出农民看都看不见的鸡蛋呐、啊，什么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在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五七年相比，五九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五九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了415.75万吨。五九年粮食出口、
嗯，粮食减产，但是出口
增加那么多，比五七年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
嗯，
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15.75万吨。
嗯，
这是贸易量，如果这是那个原粮更多些。
以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全国库存粮食来看计算的话，也就是说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当时给全国各地分，
也
不
至于饿死啊，也不至于饿死呢。嗯，就是这个四百五十五吨贸易量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六个农民的口粮原粮都是原粮吧，什么山芋、白干儿，是不是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啊？1961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1.164公斤，1957年是204.0公斤。按1957年标准算，500万的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
嗯。
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比1959年没有，而19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且进口的粮食，当时进阿尔巴尼亚从我们加拿大进口一批粮食，一批船队准备运到中国，后来刘少奇给电话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嗯、当时中共上层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那怎么不出现饥荒了？
知道。
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了。
他都调查过了，他还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运走
了。
到底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粮食也好，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出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因为我这些出口说是，你看出还出过粮食油，还出过很多东西啊，粮食、花生油、花生仁儿、鲜鸡蛋、活猪、冻猪肉，这个活家禽、冻家禽、冻透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这个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黑桃。黑桃仁儿、黑木耳、红枣儿、香菇，还有梨子、蜜蜂等等等等，我们就很多很多，都是老百姓看都看不上的都出口了。
当时如果说是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还是能换回一点东西的话，对外援助那些粮食到底什么目的呢？本国人在饿死，他把粮食对外援助去了，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1928年的天涯若即，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一直都是毛主席的两首诗嘛。
当时对外援助只有对
28年、罗马尼亚、匈牙利都软走啊，朝鲜当然是也软走啊，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什么亚亚汉，那个巴基斯坦，他给了一下子给4亿嘛，那时候，这软走是国际共产主义啊，要输出革命呐、啊，但是。这是共产党的最高的宗旨。
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粮食库存增加，还饿死人，还是出口，还是攘外。
欺骗、被骗、鼓励骗，这似乎是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典型环境。可悲可叹的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就在这些骗局中无辜无畏地丧失了。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至少能够为人们了解当年的真相提供一些帮助，为后人引以为戒提供一些事实依据。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Ukraine, and I came here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to pursue an American dream. I was always creating stuff since I was a little child. All of the walls were painted, my notepads were painted, everything, everywhere I could paint, I always did. Like there's always doodles and in every single book I was reading. I started by doing face painting and I was doing it for about a year or two. I'm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I always like to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It's like, okay, what's next? What's next? You know, I'm already done with face painting, now what? And I went to face and body art convention in Florida. And I saw that people were doing body painting. And I'm like, oh my God, this is so exciting.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just face painting because now I can do all my art with the body painting as well. And that's how body painting came along. I definitely had my body painted quite a few times. And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decided to do that is because I wanted to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for the model to be painted, because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my model feel as comfortable as humanly possible. And in order for me to understand that better, I chose to b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brush so I can learn this experience. Initially, when I was exposed to this career, my parents did not support me at all. They wanted me to be a lawyer, a doctor. I'm actually the first person in my family that does not have a college degree. But at the same time, I'm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out of my whole family. When I pick up a brush, it almost like I'm getting into my own zone, in my own little world, my comfort zone. Very often my models try to talk to m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but it's so hard for me to even keep up a conversation because I'm so focused about what I'm doing and I am so inspired that it totally takes me out of this world. It's almost like a drug. I have moments in my life that I get focused on one particular design or color. A few years ago, I got my first car and everything had to be zebra. Like even my dog was not allowed in the car unless he was dressed up in a zebra outfit. And now as I purchased my first house, everything in my house is colored teal. Everything. I am a huge fan of Tom Jones.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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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Oh my God. Okay, so that's how obsessed I am.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really weird reason, inspires me.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turn on his music, nothing else matters.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t makes me happy. I feel like I have not worked a day of my life. I feel like America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pursue my passion as an artist. And I'm pretty sure I won't be able to succeed in art field that I'm in if I would be back in Ukraine. It's a great feeling. It's a great feeling to do what you love.
Voice of America today, it's a window in which we have to see delivering the messages for contacting the people wherever they are. And Albanian people, as people of a small country, need to have such and deserve to have s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it's a bridge. Voice of America, it's a bridge between entire world and Albania citizens.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America's space program,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or Cape Canaveral, near Titusville, Florida, has captured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our imagination of the furthest reaches of outer space. Portions of the giant complex are open to visitors, a place where one can gain an appreciation of America's remarkable heroics, innovation, bravery, and ingenuity. At the main visitor center, rockets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plus a full-sized model of the space shuttle. In dramatic contrast to the center of America's space technology, St. Augustine, the oldest continuously occupied European settlement in the Americas. Established in 1565 by Spanish Catholics, the first mass in the Americas was delivered shortly after explorer Pedro Menendez landed here.
One of the remarkable things about St. Augustine is the architectural range of the buildings. Most people who haven't been here before, when they first arrive, they're quite surprised because it looks very European, Southern Mediterranean.
Oranges and orange juice are without question synonymous with Florida. Its citrus production is big business here, nearly $800 million. Citrus, even though it is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Florida, isn't native to the stat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Ponce de Leon brought the first citrus to Florida during his exploration in 1513.
We'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a large grove. This grove is probably 300 acres. Behind us are what we call Valencia oranges. They're our late season oranges. They won't get picked until probably another 2 months. They're probably the sweetest orange there is. People like a Valencia better than any other. If you're not from Florida, you know, try to buy Valencia orange juice, it's always the sweetest.
Unlike most crops, you can pick oranges 10 or 11 months of the year, depending on the variety. For years, airboats have been exploring Florida's vast expanse of marsh and swampland.
Beautiful, man, St. John's River. We grew up here in Cap'n Ray here. This is what we do. It's what we love to do. But airboating is it's a fever. If you catch it, you're hooked. That's it. You're done. And we're hooked.
This is Cypress Gardens, Florida's first tourist attraction.
With her hands free, her foot in the tow rope, balancing on the swivel ski invented right here at Cypress Gardens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Florida's largest community, Miami, takes advantage of its place in the sun and on the water. Modern skyscrapers counterpoint miles of beaches. South from Miami, the Florida Keys stretch out over 100 miles. When first settled in the late 1800s, one writer described the area as worthless, chaotic fragments of coral reef, limestone, mangrove swamp, and mosquitoes. So many of the pests, it was said if you could swing a pint cup in the air, you'd collect a quart of mosquitoes. 40 bridges, a new highway, and lots of bug spray changed all that. The Florida Keys are now one of the hottest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 country.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is one of the great natural treasures of this remarkable country. Nearly 1.5 million acres, it's the third largest national park in the lower 48. Alligators, crocodiles, deer, and birds of a nearly infinite variety, over 300 species live or migrate through the Everglades.